学花钱。从前，村里有个大财主，良田万顷，屋舍百间，奴仆成群，家财万贯。财主有个独生儿子，叫做多福。这多福生下来十分老实，长到了十六七岁，还不爱玩，也不喜欢进城。财主很疼爱多福，常常给他两吊钱，让他进城去开开心。可是每次回来的时候，多福总把拿去的那两吊钱原封不动的又给提回来。财主就很奇怪，他问
多福啊，
这两吊钱是让你在城里随便花的，为什么你一个子儿也没动呢？多福总是老老实实的回答，
我不知道怎么花钱呢，我什么也不想买。
财主说了，哎呀，你可以用这个钱看戏或者买东西吃啊。可是多福下次进城还是提着两吊钱去，提着两吊钱回来。财主疼惜的想啊，这多福莫不是有点笨，连钱也不会花，这会给别人看笑话的呀。再说我挣下了这份家业，这样岂不是白费功夫吗？于是他宣布，谁要是能够教会多福花钱，我就给他100两银子。教别人花钱，谁不知道这是一份美差呀？况且还有100两银子的赚头，所以立即就有人自告奋勇来给这多福当老师。这一天呢，这位师傅就带着多福进城，仆人带着银子跟在后边。他们来到当地一家最有名的妓院，多福按照师傅教的那样，把一锭银子往这保姆面前的桌子上重重一放，大模大样的说，
我们今天要包下这儿。
保姆看出这是个大主顾，服侍好了今后那就会财源滚滚呢，于是脸都笑得开了花的，立即招来全妓院10多个花枝招展的漂亮女子一起来陪着多福师徒，同时从最好的酒楼要来最贵的酒菜，又叫烟馆送来上好的大烟，还请来唱戏的说书的。师傅给多福挑了一个最漂亮的姑娘，让他为多福弹琴唱歌跳舞，多福觉得好玩极了。师傅早让仆人把大锭银子换成了小锭和碎银，在师傅的指点下，多福是看一阵听一曲儿，就赏一回银子给那姑娘。就这样，多福在花天酒地的妓院里整整玩了一天，他是玩性大发。本来呢还想去更好的地方玩，可是手头已经没钱了。师傅觉得花钱这门课是一点也不难教，瞧他只用一天时间就给这多福上完了。财主虽然觉得这样花钱似乎是有点过分，但是毕竟儿子已经学会花钱了，这说明儿子不笨，所以财主很高兴，按照约定他给了多福师傅100两银子。从那以后呢，多福就喜欢进城了，当然了每次都带着好多好多的银子。他最爱去的就是酒楼、茶肆、烟馆、妓院、赌场还有戏园子。到了酒楼里，他一定要点最好的酒茶，一直喝的是酩酊大醉。到妓院里，他一定要最漂亮的女子陪着，并且包下整个妓院，不让别人去打扰。进了赌场，他一定要输得精光才出来。每次进城，多福的现银都不够花，最后不是把玉佩抵在了妓院，就是把马当在了酒楼，或者是把金银首饰压在赌场里。多福可渐渐的出了名了，人们钱少不够花的时候就爱说这样一句俏皮话，嗨，多福进城多少银子也不够花。这一天呢，多福进城听妓女弹琴唱歌， 忽然觉得这声音也不怎么好听啊。他想起了那木匠啊，用那刨子刨木头时候发出的声音蛮好听的，于是回家之后立即让仆人买来一批木材，又请了几个木匠，吩咐他们，你们给我刨这些木头。木匠就问，刨成什么样的呀？多福想也不想，刨成圆的吧。木匠在一边挥汗如雨的刨啊刨，多福呢就躺在睡椅上惬意的听着，听那刨子发出的声音擦擦擦，他觉得这个有趣极了。一会儿木匠又停下来告诉多福，哎呀，都已经刨成圆的了。多福想都没想接着吩咐，那再刨成扁的。木匠虽然迷惑不解，但反正供应伙食工钱照算，他们巴不得多点活干呢，于是也不再多问，又抱了起来。过了老半天，一堆木头都抱成了扁的，多福又说了，你再给我抱成方的。木匠是一声不吭，照着多福的吩咐再抱。又是过了老半天，木匠终于把木头给抱成了四方的，一根根原木粗大的木头现在只剩下了火柴盒那么大的。多福听了很过瘾，给木匠付了工钱，指着那些小木块说，你带回家烧饭去吧。那么这件事情很快又传开了，遇到谁没事找事儿，吃饱了撑的，人们就会说这样一句俏皮话，哎，多福请木匠抱圆抱扁抱四方。多福呢还会请人捉蟋蟀来斗，或者让人学鸡叫给他听，总之是斗鸡走狗跑马赶驴，只要他高兴什么都玩，当然这可都是要花银子的。多福成了这方圆百里知名的人物，到了这时候财主才想到要管束多福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。财主觉得要是这样下去，哪怕家里有金山银山也会被败光的，于是就宣布，谁要是能够教会多福不要乱花钱，我就给他1000两银子。可这回呀，没人愿意来当师傅了，因为这门功课实在是太难教了。
格言启示：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这句话包含了深刻的生活哲理，而故事中的财主恰恰不懂得这个道理。殊不知，一旦儿子学会了花钱的本事，养成了奢侈的恶习，再想弃奢入俭，那就难乎其难了。推而广之，生活中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，由勤入懒易，由懒入勤难，由廉入贪易，由贪入廉难，由善入恶易，由恶入善难，诸如此类都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从小培养好习惯好品质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，却不是里面的果实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